这里是 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2月27日22点整，巴黎时间12月27日23点整，北京时间12月28日早晨6点整。首先请听新闻提要。德国驻华大使批评中国，北京硬拳回击。中国打造全球最大 DNA 数据库监控全民。中国证监会责令乐视创始人贾跃亭立即回国。秘鲁政治危机加重，又一名部长辞职。法国11月份失业率大减。圣彼得堡发生爆炸，10人受伤。普京正式登记为总统候选人。乌克兰当局与亲俄叛乱武装交换俘虏。越南15人被控图谋炸毁机场，判重刑。苹果公司故意让旧款苹果手机变慢，遭舆论批评，用户起诉。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安德烈为您报告国际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正运用各种手段建立全球最大的 DNA 数据库。建立这一巨大数据库的目的是对全民进行监控。当局将 DNA 档案数据与即时的监控工具结合，从而建成一个铺天盖地的数位集权国家。根据中央社一字《华尔街日报》，在以蒸汽火车和茉莉花驰名的四川乐山县犍为县，当警察到课堂上要求所有男童向小塑胶盒吐口水时，这些学童并没有多想。被要求吐口水的若干男童表示，警察没有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从幼儿园到高中，数百名男学生依照指示提供了足够的唾液。滤纸颜色的转变显示，碱体含量足以让鉴识人员提取这些男孩的 DNA， 也就是他们独特的遗传指纹。这些 DNA 也能用来辨识每个男孩与其血亲共有的生物特征。警方称，原本希望通过采集 DNA 是为破获一起命案提供线索，后来发现除了不久破获了这一命案，还有另外的收获，就是警方采集的DNA 被所需要的多得多，可加入当局建立的 DNA 数据库。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在北京当局设法加强监控14亿人民的情况下，这是向全国撒下的高科技安全网必要的部分。该报查看了中国各地警察局的资料，发现中国警方计划在2020年前将全国的 DNA 数据库加倍发展到1亿笔记录。为达成这个目标，他们每年需要搜集的记录几乎跟美国20年来建立的全国数据库一样多。资料显示，中国 DNA 数据库已经拥有5400万笔资料。有些被采集检体的人并无犯罪嫌疑，而是被警方看作是危害社会稳定的高风险族群，包括农民工。某个城市甚至将煤矿工人和租屋者也加入。在中国部分地区，执法部门将同一个人的 DNA 档案与指纹、大头照和声纹等生物的识别资料放在了一起。在全国公安机关 DNA 数据库建设应用研讨会发表的论文指出，某省警察部门提案连接 DNA 数据与线上购物记录和娱乐习惯等个人资料。这类高科技档案将创造出比警方以往长期依赖的纸本文件更复杂的表列监控公民的方式。德国驻华大使科穆先日前提出中德关系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中特别提到了中方建立网络安全磋商机制缺乏对话诚意。但是北京周三做出了强硬的回应，请听丹兰发来的报道。
德国驻华大使科莫贤日前提到中德关系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中特别提到中方就建立网络安全磋商机制缺乏对话诚意。北京周三作出强硬回应，说该大使言论不具有建设性且颠倒黑白。科莫贤日前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抱怨中方就网络安全问题缺乏对话诚意。他说，中德两国政府去年6月已达成了建立网络安全磋商机制的协议， 但由于中方缺乏对话诚意，双方迄今未能举行相关对话。德方曾多次询问，但都没有得到中方的积极回答。他还说，在这个论坛里，有关德国宪法保护局指责中国情报部门加大了对德国的网络间谍活动一事，双方本来可以互谈。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三在例行记者会上做出强硬回击，他说这位大使及其有关言行不具建设性，甚至是十分错误的，他的一些看法也不符合事实，甚至颠倒黑白。他还说中方对同德方在网络安全领域开展交流合作一贯持开放态度，双方在今年六月举行的首轮高级别安全对话机制框架下，已经就网络安全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另外，中方曾多次邀请德方派团来华举行磋商，但是德方迟迟不派，现在反过来指责中方缺乏对话诚意，这是毫无道理的。德方目前尚未就此做出反应。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中国当局责令中国乐视网创始人贾跃亭返回中国。贾跃亭最辉煌的时期曾经宣称要兼并苹果，现在英奇集团债台高筑，被迫到处藏身。法新社报道说，贾跃亭目前在哪里具体下落不明，一般认为是在美国洛杉矶，现在他已被中国司法部门加入到黑名单之中。在中国，他被指欠下了数亿美元的欠款。官媒新华社称，这是中国监证会第二次命令贾跃亭返回中国，这意味着贾跃亭没有理会第一次该机构下达的命令。中国证监会星期一晚间在其网站上发布通告称，贾跃亭未履行对乐视网提供无息借款的承诺，必须于2017年12月31日前回国。这是乐视资金链出现问题后证监会第二次对人在美国的贾跃亭发出的通牒。通告写道，证监会多次联系贾跃亭未果，他未归还对乐视网的巨额欠款严重侵害了投资者的利益。法新社报道说，贾跃亭日前还被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列入了信用黑名单，这是一项用于惩罚恶劣的债务人的制度。被列入信用黑名单可能意味着贾跃亭一旦回国会面临旅游禁令。越南官媒报道，越南一法院周三将15人判处了徒刑，他们被指图谋对越南最大的胡志明市兴山一国际机场发动炸弹攻击。据越南法律报报道称，胡志明市一家法院分别判处以上15人5到16年徒刑，他们被以反对人民政府的恐怖主义罪名起诉，当局指控他们只做了汽油弹。法新社报道指出，空袭事件在越南十分的罕见，15人被指控通过网络建立联系，并在外国提供财政支持下准备发起这项攻击。法院判决书写道，通过网络渠道被控告的15人与外国的一个军事组织建立了联系，这个组织向他们提供了购买武器和制作汽油弹的经费，但是官媒也好，当局也好，都没有提供15人为什么要发动这样一场攻击的动机。法新社指出，越南也是一党统治，不存在独立媒体，言论自由受到严格的控制。官媒报道称，4月份在越南快要庆祝解放日的前夕，当局破获了这一案件。在越南，被指犯下恐怖主义罪行，最高可判处死刑。星期二，越南政府宣布建立反击网络犯罪大队，成员10000人。这一大队的任务包括反击网上的不良言论以及异议人士的政治言论。近来，苹果公司成为众矢之的，美国多家媒体都发表文章批评该公司故意让旧款苹果手机变慢，以迫使用户购买新款手机。请听本台特约记者王山发来的报道。
近来，苹果公司成为众矢之的，美国多家媒体都发表文章批评该公司刻意让旧款 iPhone 手机变慢，以迫使用户购买新款手机。《纽约时报》的文章指苹果公司的行为是一个邪恶的阴谋。文章称，长期以来 iPhone 手机的一些用户猜测，苹果公司在降低旧款 iPhone 手机的速度，迫使用户购买新款。现在他们的猜测得到了证实。 为此，苹果公司在一份声明中承认，它曾发布过一项功能，会偶尔降低旧设备的处理能力，以防止设备突然关闭。这是公司故意所为。苹果公司辩解称，这种降低是必要的，因为不然的话，旧电池可能会经常超负荷。用户认为，苹果公司的声明恰恰证明该公司在进行计划报废。有些用户认为这是一种背叛。苹果公司这样的做法已遭到用户起诉。率先发起诉讼的是洛杉矶的两名 iPhone 7用户，他们向加州地方法院起诉苹果公司擅自干涉用户的设备，对他们造成经济方面的损失，并且要求苹果公司予以赔偿。此后又有芝加哥和北加州的多名 iPhone 用户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目前首批诉讼者正在寻求加州和全国范围的集体诉讼。这项诉讼未来可能覆盖美国境内所有旧款 iPhone 手机用户。
俄罗斯圣彼得堡一座超级商场发生炸弹袭击，共造成10人受伤。俄罗斯当局以故意杀人罪的名义展开调查。俄罗斯调查人员表示，不排除任何可能性，不过尚未对此进行恐袭调查。这一爆炸始于距离新年还有4天的时候。这一爆炸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傍晚6点半，地点是一家超市。俄罗斯警方称，共有10人受伤，他们的生命没有危险。警方同时表示，司法人员已以故意谋杀罪的罪名展开调查，但警方不排除任何其他可能的线索。警方随后指出，爆炸是由一颗事先安置的人工炸弹造成的，这颗人工炸弹内含200克 TNT 炸药。圣彼得堡地铁4月份曾经发生一起恐怖袭击，造成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这起事件的嫌犯被指是一个22岁的哈萨克人，其本人也在爆炸中死亡。希望在2018年3月第4次连任总统的普京，周三在俄罗斯选举委员会正式作为总统候选人进行了登记。俄罗斯多家电视台报道了这一场面。普京微笑着坐在选举委员会办公室，向委员会亮出自己的护照，委员会然后向普京转交了有关普京个人收入证明的表格。普京现年65岁，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明年的总统大选。根据俄罗斯公布的民调，由于缺乏对立的候选人，普京在民调中遥遥领先。普京明年当选后将连任到2024年，这意味着自从其被叶利钦指定为接班人之后，普京将整整统治俄罗斯1/4世纪。预估总共有20几名候选人参加俄罗斯总统竞选，但是克里姆林宫最主要的反对派，现年41岁的纳瓦尔尼，周一被选举委员会否定了资格。该委员会的理由是纳瓦尔尼因涉嫌一起贪污案而被判过刑。本来是调查这一贪污案的法律人纳瓦尔尼揭露这是官方编制的阴谋，目的是阻止他可能的竞选活动。乌克兰当局与乌克兰亲俄分裂分子周三开始互相交换俘虏，总共可能涉及380人。这是乌克兰内部冲突爆发4年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交换俘虏。发行社记者现场看到，第一批15名乌克兰战俘被一辆公交车运载到乌克兰政府军控制的安全地带，他们是乌克兰亲俄叛军手上的战俘。亲俄叛军应该向基辅当局交出74名战俘，然后乌克兰当局将向亲俄叛军交出306名手中的战俘。这一双方交换战俘的行动是15个月以来的第一次，交换地点位于双方交火的前线地带，这也是分裂部队控制的洞涅茨克的首都。秘鲁因现总统特赦前总统滕森引发的危机越发严重，秘鲁文化部长周三宣布辞职，这是几日内秘鲁辞职的第2位部长。文化部长苏拉尔虽然没有说明为什么要辞去部长职务，他只是在推特上写道，我向政府提交了辞呈，但苏拉尔是第2位辞职的政府阁员。目前对总统的批评声越来越多，在总统圣诞节前宣布特赦前总统滕森之后，在秘鲁遭到了各方强烈的批评。根据法国就业机构的统计，法国10月份的失业率跌到了3年以来最低水平，当然法国仍有345万失业者。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 各位听众，下面重播倪楠主持的要闻解说。中可治干殖民内战伤口，利比里亚大选人心向和平。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解说时间，我是倪楠。现在一起来聚焦利比亚里亚静候新总统的产生。在第二轮投票之后，利比里亚民众本周三静候新总统的诞生。在前足球明星乔治威尔和副总统约瑟夫博阿凯两人之间，将会有一人接替埃伦强森塞尔利夫成为利比里亚的新总统。塞尔利夫是截至目前非洲唯一的一名女性国家元首，她将在明年1月22号卸任。她也是2011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根据周二晚间开始的计票统计，利比里亚本次大约有210万人投票。对于利比里亚的总统选举，欧盟观察员和利比里亚大选观察网络均向平稳的运作程序致敬。本次大选没有出现任何乱局，投票工作也井然有序，不像第一轮投票出现过组织混乱的问题。这是一个苦难深重的西非英语国家。利比里亚在1989年到2003年之间经历了长达14年的血腥内战过程，大约有25万人死于其中。此后又有埃博拉病毒的肆虐，现在整个国家才慢慢恢复。利比里亚自从1944年开始没有经历过任何民主的更迭。尼日利亚前总统古德拉克约纳丹表示，正因如此，本次大选对利比里亚来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过渡期，如果他成功了，那将是整个西非地区乃至整个非洲的成功。今年51周岁的前足球明星乔治威尔在支持者的簇拥之下投下了自己的一票，他备受年轻人的欢迎，表示我知道自己会赢，这是历史性的一天。威尔的一名支持者表示，就像他曾经是非洲大陆上最棒的明星一样，他也会成为非洲最好的总统。威尔曾经在上个世纪90年代在巴黎圣日耳曼和 AC 米兰效力过，也是唯一一名获得金球奖的非洲球员。他在2014年成为利比里亚人口最多的省份的参议员。威尔的对手利比里亚副总统约瑟夫博阿凯今年73周岁，他对其支持者表示，人民信任我们是最棒的。他并不像威尔那样认为自己胜券在握，而是谨慎地表示，我们将会直接接受计票的结果，只要计票合乎规矩，我们将会尊重民众的选择。博阿凯在利比里亚有着12年的高层政治人物的经验，这也是他的支持者们所看好的一点。利比里亚目前依旧处于前总统查尔斯·泰勒的阴影之下。泰勒本人今年69周岁，是一名前将军，之后在1997年至2003年之间任总统。国际法庭此前以反人类罪和对邻国塞拉利昂犯下战争罪等问题判处泰勒50年的监禁。无论是乔治·威尔还是约瑟夫·博阿凯成为利比里亚的新任总统，这都将会给该国翻开历史的新一篇章，因为这两人都不属于该国传统意义上的美国和利比里亚精英阶层结合体。利比里亚媒体认为，无论是两者之间谁上台，就将接手一个废墟的国度。虽然在塞尔利夫这名女总统的带领之下，利比里亚强化了原本脆弱的和平环境，那么经济和金融等领域则可以说是百废待兴，腐败问题深入骨髓，而内战留下的民族创伤也仍然是完全没有愈合。本次大选，无论威尔还是博阿凯都没有提到这个禁忌的话题，仍然有很多需要为战争负责乃至受到审判的人们依旧在利比里亚的各个领域自由活动着，现在去谈论审判，对于国民心理来说依旧为时过早。就连被国际法庭审判判处反人类罪和战争罪的前总统泰勒，也主要是因为对邻国塞拉利昂犯罪而被判刑，而他对利比里亚民众犯下的杀害、强奸和毁灭村庄等罪行却并没有被深究。等待政治阶层准备好接受审判过去的同时，利比里亚依旧在向前看，因为重新陷入昏暗篇章与动荡和内战是从根本上与发展和繁荣背道而驰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倪楠为您编播的本期要闻解说，一起回顾了利比里亚的政治背景和民众静候新总统的产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各位听众，现在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今天法国主要日报的头版头条关注的焦点，右翼的费加罗报关注肯定再度当选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将朝向四分之一世纪掌权的局面。左派的解放报头条关注法国总统马克龙打算规范管理色情网站， 解放报质疑问道，有效吗？共产党的人道报头条关注马克龙大量被媒体报道，是制造民调力量还是摆布媒体？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头条报道，法国从明年1月1日起新生儿将接种11种预防针，谈及法国的疫苗注射长久历史。经济性的回声报头条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财税改革也让受薪人员获得好处，有数个美国大企业例外的发给员工奖金。另外今天的费加罗报也报道法国政府考虑严格化管理失业人士。费加罗报根据日期为周三的榜压报透露一项劳工部的一份机密文件内容，在改革失业保险的框架下，法国政府打算对失业者的惩罚采取更严厉的管理措施。目前如果不努力找工作或是拒绝接受培训课，一名失业者可能在2个月到6个月当中的失业补助金减少 20%， 一旦没有履行找工作的规定，则失业补助金可能在2个月或是6个月之间减少到一半，甚至可能完全取消失业金。如果有2次拒绝合理的工作机会，将终止2个月的失业金。如果重复犯这些错误，则可以取消2到6个月的失业金，甚至完全的终止这项失业金。今天法国各主要报纸有关中国的报道，解放报有一则报道，报道了中国司法当局周二有警示作用的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2名异议人士，其中一人免于牢狱之灾。此前他对于有关当局虐待他的上诉案决定撤回告诉，法庭指由于谢阳律师悔改认罪，所以免除其刑责，但44岁的异议人士吴干因为拒绝做有罪辩护而被天津市的法院判决服刑8年牢狱。中国当局向他施压，但是吴干不从。吴干是于2015年5月被逮捕的，当时他在一家北京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绰号叫超级低俗屠夫。当时他替邓玉娇案当事人申冤，邓玉娇一位洗脚女工拿刀杀了想要强暴他的一名中国共产党干部顾客。吴干在网上经常直白地批评共产党干部，这也替他带来了牢狱之灾。另外今天人道报及解放报都关注中国导演张涛的电影一个林太太的故事。中国导演张涛的第一部长片《喜丧》叙述一位林老太太与其孙女的故事，一个很典型的中国式家庭的母亲，可敬又可悲，有一种老无所依的悲惨的故事。本片也是张涛纪念他2012年过世的祖母，从小他是被祖母带大的。他向媒体叙述说，在祖母出殡的那一天，他突然发现自己从未向抚养自己长大的祖母表白过感情。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楚良一主持的东京专栏，日本人对美国好感度下降，对中国上升。
据日本内阁府在12月23日发表的有关外交的舆论调查，在有关对美国的好感度的提问中，回答有好感的比例为 78.4%， 包括回答有好感的 35.6%， 加上回答总的来说还是有好感的 42.9%，回答没有好感的人的比例为 19.1%， 包括回答没有好感的 12%， 加上回答总的来说没有好感的 7.1%， 和上次调查，也就是2016年11月调查结果比较，回答有好感的比例从 84.1% 下降到 78.4%，下降了5.7个百分点，回答没有好感的从 13.2% 上升到 19.1%， 上升了5.9个百分点。 对于现在日本和美国的关系的看法，认为良好的为 84.4%， 和2016年11月调查比较，回答良好的比例从 87.1% 下降到 84.4%， 下降 2.7 个百分点，回答不好的从 9.8% 上升到 12.4%， 上升了 2.6 个百分点。而追究其原因，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月入主白宫，打出美国第一主义的政策，退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还表示了将 TPP 协定转换为日美两国间的通商协定谈判的意向，对日本冲击很大。按照日本原来的预想，由于 TPP 带来的各国取消关税，日本产品出口将增加，同时低价外国商品得以进口，日本消费者在购买外国廉价商品时节省下来的资金又将用来购买其他商品，消费整体将随之扩大。去掉日本国内生产由于外国商品的挤压而造成收益减少的 2.9 兆日元的负面效应，正面经济效果仍可以达 3.2 兆日元，GDP 将被推高 13.6 兆日元。而在 TPP 无法生效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提出的到2020财年将名义 GDP 增加至600兆日元的目标将很难达成。美国退出 TPP 挫伤了日本人对美国的感情。第二，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受到日本的严厉批判。日本环境大臣山本恭一6月2日在内阁会议结束后的记者会上，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指责称，非常失望，这与终于走到这一步的巴黎协定这一人类智慧背道而驰，令人愤怒。这种感情也在日本普通人中有所渗透。第三，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问题，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12月21日凭借多数赞成通过了决议案，批评美国政府这一做法，并要求撤销承认。日本投了赞成票，和美国针锋相对。有关中东各国，日本政府认为对日本抱有亲近感的国家很多，可以期待发展关系，日方不愿破坏良好关系，在这一点上与美国不同。而美国独断专行也引起了日本人的反感。与此相对，在有关对中国的好感度的提问中，回答有好感的比例为 18.7%， 包括回答有好感的 3.4%， 加上回答总的来说还是有好感的 15.4%， 和上次调查相比上升了 1.9 个百分点。对于现在的日本和中国的关系的看法，认为良好的为 14.9%， 其中包括认为良好的 1.4%， 加上总的来说还算良好的 13.5%， 认为不好的为 79.8%， 其中包括不太好的 46.9%， 和认为不好的 32.8%， 认为良好的从 12.5% 上升到 14.9%， 上升了 2.4 个百分点。从这次有关外交的舆论调查来看，和上一年的调查相比， 日本人对美国的国民好感度下降，而对中国的好感度上升，这也与今年以来日中关系的不断改善有关。7月8日在德国汉堡期间，习近平与安倍举行了会谈。11月11日日中领导在越南岘港 APEC 期间举行了习安会，揭开了日中关系新开端。这些正面因素也促进了日本人对中国的国民感情的改善。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新闻提要。德国驻华大使批评中国，北京硬拳回击。中国打造全球最大 DNA 数据库，监控全民。中国证监会责令乐视创始人贾跃亭立即回国。秘鲁政治危机加重，又一名部长辞职。法国11月份失业率大减。圣彼得堡发生爆炸，10人受伤。普京正式登记为总统候选人。乌克兰当局与亲俄叛乱武装交换俘虏。越南15人被控图谋炸毁机场，判重刑。苹果公司故意让旧款苹果手机变慢，遭舆论批评，用户起诉。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小米手机正大举进军股市。
各位听众，世界第五大智能手机厂商的中国小米集团在中国及印度的市场销售其 90% 的智能手机，而且它即将推出500亿美元市值的股票上市。这是根据法国世界报的报道。中国智能手机厂商小米为了进军股市而展开与商业银行的洽商。根据彭博社接近档案消息指出，这项上市将把小米市值推到500亿美元，它将在2018年当中上市，可能是在香港上市。这将是继中国线上交易巨擘阿里巴巴2014年9月在华尔街上市以来的科技集团最大一笔的上市值。2010年创业的小米集团充分利用智能手机在中国蓬勃起飞的时机而扩展。中国在2010到2015年已经卖出了4.3亿智能手机，比以前涨了4倍的数量。在小米的光荣时期，它被视为全球最有价值的初创企业，价值460亿美元。必须指出的是，这家厂商的销售手法是以一种普及化、平民化型的手机占据中国的市场第一位。2015年占了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 17%， 但它接着它大力受到中国对手厂商的强烈竞争，如华为、OPPO 还有维沃手机集团，他们起来之后，小米退居到中国市场的第四位。在2016年特别受到考验的一年，它占市场份额掉到 10% 以下。小米的老板雷军在2017年初，他承认说，我想我们走得太远太快，我们必须缓慢下来，继续巩固某些市场，建构一个持续性的成长，好保证我们长久的未来。小米过去集中在线上销售，炒热了网上快闪销售，然后被其他的竞争者模仿。他认为从今起这种战略已经达到其极限，因此小米决定投资实体零售店的销售，目标是到了2019年全球将设立1000个小米销售店。小米同样也因为货源的供应而受苦，导致他启动一项大规模的制造程序的重整行动。借着股票的上市提高小米基金，将可让他进行这项企业改造转型，并把小米打造成一个世界级的手机巨擘，效仿华为的榜样。现今这项国际化行动主要是从印度市场开始，他在印度做了一个重大的突破切入，也就是在不到3年的时间，小米成功的与三星集团站在第一的位置。在这个增长极强的市场，他创下了10亿 美元的收入，到了2020年估计还将增长两倍。总计小米仅在印度及中国市场销售量就已经占其总销售额的 90%， 即使小米继续在欧洲及美国市场摇摇欲坠，小米主管层专心进攻俄罗斯、乌克兰及印度尼西亚市场。雷军说，我们开始循序渐进地开拓周边市场，并朝向西方市场，因为快速扩张只会带来问题。小米的另一个问题是要突破其品质，因直至目前它都是以低下的手法抄袭苹果手机，但自此小米开始许多的投资研究开发方面，因此列身为世界四个生产自己中央处理器的厂商之一。它也下注在人工智慧上以及发展其未来的产品。小米过去12个月来为了刺激企业成长采取的措施似乎带来了成果，在印度市场的成功，在中国市场的销售也戏剧性的再度上扬，2017年第三季度同比2016年跃升了 56%。 营业额的加击让小米手机集团再度以占据中国市场的 7.4% 的份额重新挤入五大手机市场的排行榜。在它前面的四名是韩国的三星占 22.3%， 苹果 12.5%， 华为 10.5%， OPPO 2%。 如今小米智能手机集团打出的新的雄心目标是2018年该集团希望能够首次突破销售1亿只智能手机的界限。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与艺术专题节目《笛卡尔我思故我在》。
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哲学家笛卡尔和他的方法论。笛卡尔是欧洲近代哲学的奠基人之一，他自成体系，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结合起来，在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笛卡尔是17世纪以及之后的欧洲哲学界和科学界最有影响的巨匠之一，被称作近代科学的始祖，黑格尔把他称为现代哲学之父。笛卡尔的方法论对于后来物理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他在古代演绎方法的基础上创立了一种以数学为基础的演绎法，以唯理论为根据，从自明的直观公理出发，运用数学的逻辑演绎推出结论。这种方法和培根所提倡的实验归纳法结合起来，经过惠更斯和牛顿等人的综合运用，成为物理学特别是理论物理学的重要方法。作为他的普遍方法的一个最成功的例子，是笛卡尔运用代数的方法来解决几何问题，确立了坐标几何学，也就是解析几何学的基础。笛卡尔的方法论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是他善于运用直观模型来说明物理现象，比方说利用网球模型说明光的折射，用盲人的手杖来形象的比喻光信息沿物质做瞬时传输，用盛水的玻璃球来模拟并且成功的解释了霓虹现象。第二点是他提倡运用假设和假说的方法，比方说宇宙结构论中的涡旋说。此外他还提出普遍怀疑的原则，这一原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反对教会统治、反对崇尚权威、提倡理性、提倡科学起过很大的作用。笛卡尔认为人类应该可以使用数学的方法，也就是理性来进行哲学思考，他相信理性比感官的感受更可靠。他举了个例子说，在我们做梦时，我们以为自己身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中，其实这只是一种幻觉而已。他从逻辑学、几何学和代数学中发现四条规则：绝不承认任何事物是真， 对于我完全不怀疑的事物才视为真理。必须将每个问题分成若干个简单的部分来处理。思想必须从简单到复杂，我们应该时常进行彻底的检查，确保没有遗漏任何东西。由此，笛卡尔的第一步认为怀疑就是出发点。感官知觉的知识是可以被怀疑的，我们并不能相信我们的感官。笛卡尔强调，科学的目的在于造福人类，使人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和统治者。他反对经验哲学和神学，提出怀疑一切的系统怀疑的方法。所以他不会说，我看故我在，我听故我在。从这里，他悟出一个道理，我们所不能怀疑的是我们的怀疑。也就是说，我们无法去怀疑的是我们正在怀疑这件事实的怀疑本身。只有这样才能够肯定我们的怀疑是有真实性的，并非是虚假的产物。人们觉得理所当然或者习以为常的事物，他却感到疑惑，由此推出了著名的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强调不能怀疑以思维为其属性的独立的精神实体的存在，并且论证以广言为其属性的独立物质实体的存在。笛卡尔认为，上面讲的两个实体都是有限实体，把它们并列起来，这说明了在形而上学或本体论上，它是典型的二元论者。笛卡尔将这个作为形而上学中最基本的出发点，从这里他得出结论，我必定是一个独立于肉体的在思维的东西。他还试图从这个出发点证明出上帝的存在。笛卡尔认为，我们都具有对完美实体的概念，由于我们不可能从不完美的实体上得到完美的概念，因此必定有一个完美实体，也就是说上帝的存在，来让我们得到这个概念。也就是说，上帝是有限实体的创造者和终极的原因。从所得到的两点出发，笛卡尔继续推出，既然完美的事物，也就是神存在，那么我们可以确定之前的恶魔假设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一个完美的事物不可能容许这样的恶魔欺骗人们。因此，借由不断的怀疑，我们可以确信这个世界真的存在，而且经由证明过的数学逻辑都应该是正确的。现实世界中有许多可以用理性来察觉的特点，也就是它们的数学特性，比方说长、宽、高等等。当我们的理智能够清楚地认知一件事物时，那么这个事物一定不会是虚幻的，必定是像我们所认知的那样。那么笛卡尔把几何学的推理方法和演绎法应用于哲学上，认为清晰明白的概念就是真理，所以他提出了天赋观念。笛卡尔的自然哲学观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是完全对立的，他认为所有物质的东西都是为同一机械规律所支配的机器，甚至人体也是这样。同时他又认为，除了机械的世界外，还有一个精神世界存在。这种二元论的观点后来成为欧洲人的根本的思想方法。虽然笛卡尔证明了真实世界的存在，他认为宇宙中一共有两个不同的实体，也就是说心灵思考和物质的外在世界。那么两者本体都来自于上帝，而上帝是独立存在的。他认为只有人才有灵魂，人是一种二元的存在物，既会思考也会占空间，而动物只属于物质世界。笛卡尔强调思想是不可怀疑的，这个出发点对以后的欧洲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思故我在所产生的争议在于所谓的上帝存在以及动物一元论，也就是黑猩猩、章鱼、鹦鹉、海豚、大象等等都证实有智力。 而怀疑的主要思想确实对研究有很多的贡献。在1960年代以前，西方科学研究的方法，从机械到人体解剖的研究，基本上是按照笛卡尔的方法论进行的，对西方近代科学的飞速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但是笛卡尔的学说也有一定的缺陷，比方说人体功能只是各部位机械的综合，而对它相互之间的作用却研究不透。直到阿波罗一号登月工程的出现，科学家们才发现有的复杂问题是没有办法分解的，要用复杂的方法来对待，因此导致系统工程的出现，方法论的方法才第一次被综合性的方法所取代。系统工程的出现对许多大规模的西方传统科学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谈笛卡尔的哲学，感谢收听。
广简体中文推特账号是 @rfi_cn， 法广中文繁体推特网址是 @rfi_tradcn。
下面今天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遗产专题节目《巨人之路》。
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巨人之路。巨人之路也叫巨人堤或者巨人甲，在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西北部约80公里处的大西洋海岸，有几万根大小不均匀的玄武岩石柱聚集成一条延绵几千里的堤道。这种石柱大多是六边形的，也有四边、五边和八边形的。石柱高达12米，矮的也有6米多，高低参差，错落有致，延伸到大海。198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列为世界自然遗产。地质学家们研究其中的构造，发现这道天然的阶梯是由活火山不断喷发以后，火山熔岩多次溢出结晶而形成的。经过海浪冲蚀，石柱群在不同高度被截断，于是就出现了高低参差的石柱林地貌。巨人之路实际上完全是一种天然的玄武岩。白垩纪末雏形期的北大西洋开始持续的分裂和扩张，大西洋中脊就是分裂和扩张的中心，也是分离的板块边界。上地幔的岩浆从中脊的裂谷中上涌，覆盖着大片的地域，熔岩层层相叠。当时北大西洋的主体位置已经定下来，但是它的边界则处在形成和变化的阶段。北美大陆和亚欧大陆虽然已经分离，但现已分离的北美大陆和欧洲之间新形成的海道仍然处在发展当中。大约8000多万年前，格陵兰的西海岸和加拿大分离，但是东南海岸仍然与对面的不列颠群岛西北的海岸紧紧的相连。大约2000多万年后， 这些海岸开始分离。这一系列的地质变迁导致了大西洋两岸地壳运动剧烈，火山喷发频繁。一股股玄武岩熔岩从地壳的裂缝涌出，像河流一样流向大海，遇到海水迅速冷却，变成固态的玄武岩，并且收缩结晶。岩浆的凝固过程中发生了爆裂，而且收缩率非常的平均，于是就形成了规则的柱状体图案。在巨人之路海岸，40000多根这种玄武石柱不规则的排列起来，延绵几公里。巨人之路的名字起源于爱尔兰的民间传说。一种说法说，巨人之路是由爱尔兰巨人芬麦库尔建造的，他把岩柱一个又一个地运到海底，那样他就能走到苏格兰去与他的对手芬盖尔交战。当麦库尔完工的时候，他决定休息一会儿，而同时他的对手芬盖尔决定穿越爱尔兰来估量一下他的对手，却被麦库尔巨人那巨大的身躯吓坏了。尤其是在麦库尔的妻子告诉他这事实上是巨人的孩子之后，盖尔在考虑这小孩的父亲该是怎样的庞然大物的时刻，也为自己的生命担心。他匆忙地撤回了苏格兰，并且呢毁坏他身后的堤道，免得芬麦库尔走到苏格兰。另外的一种说法是，巨人之路是爱尔兰国王军的指挥官巨人芬麦库尔为了迎接他心爱的姑娘而专门修建的。传说芬麦库尔力大无穷，一次在同苏格兰巨人的打斗中，他随手拾起一块石块扔向逃跑的对手，石块落到了大海里，就成了今天的巨人岛。后来他爱上了住在内赫布里底群岛的巨人姑娘，为了接她到这里来，才建造了这么一条地道。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巨人之路，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下面首先请听一首法语歌曲，是由伊武蒙当演唱的歌曲，歌名是《苏勒斯耶勒的巴黎》，阳光下的巴黎。
苏勒斯耶勒的巴黎 s'envole une chanson Elle est née d'aujourd'hui dans le cœur d'un garçon Sous le ciel de Paris marchent les amoureux Leur bonheur se construit sur un air fait pour eux Sous le pont de Bercy Un philosophe assis Deux musiciens Quelques badauds Puis des gens par milliers Sous le ciel de Paris Jusqu'au soir vont chanter L'hymne d'un peuple Épris de sa vieille cité Près de Notre-Dame Parfois couvre un drame Oui, mais à Paname, tout peut arriver. Quelques rayons d'un ciel d'été, l'accordéon d'un marinier, laisse-moi fleurir au ciel de Paris.
Mais le ciel de Paris a son secret pour lui. Depuis 20 siècles, il était pris de notre île Saint-Louis. Quand elle lui sourit, il met son habit bleu. Quand il pleut sur Paris, c'est qu'il est malheureux. Quand il est trop jaloux de ses millions d'amants, il fait gronder sur nous son tonnerre éclatant. Mais le ciel de Paris n'est pas longtemps cruel. Pour se faire pardonner, il offre un arc-en-ciel.
这里是爱海飞，下面最后一次请听新闻提要。德国驻华大使批评中国，北京应权回击。中国打造全球最大 DNA 数据库，监控全民。中国证监会责令乐视创始人贾跃亭立即回国。秘鲁政治危机加重，又一名部长辞职。法国11月份失业率大减，圣彼得堡发生爆炸，10人受伤。普京正式登记为总统候选人。乌克兰当局与亲俄叛乱武装交换俘虏。越南15人被控图谋炸毁机场，判重刑。苹果公司故意让旧款苹果手机变慢，遭舆论批评，用户起诉。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您刚刚听到的是本台第一节中文广播。本次节目由安德烈主持，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下面请听一首由 Volo 小组演唱的歌曲，歌名是《杜肉和阿高呆》。本台本次节目将随着这首歌曲的结束而结束，各位听众，我们下次再见。
Passer les gens, réveillés sans en avoir l'air. Hier qui sait comme souvent, fini par me mettre à l'envers. J'ai encore raté, toujours à côté, tout décalé, rien calculé. J'ai pas pensé, pas vu passer le changement d'heure. J'ai encore raté, toujours à côté, tout décalé, rien calculé. J'ai pas pensé à changer de bonne humeur. Dans mon petit coin d'espace-temps, sans rendez-vous et sans horaire, profitez de l'instant présent et du suivant si nécessaire. À se laisser passer devant par ceux qui ont des choses à faire. Fumée qui se perd dans le vent, cachée sous mon manteau d'hiver. J'ai encore raté, toujours à côté, tout décalé, rien calculé. J'ai pas pensé, pas vu passer le changement d'heure. J'ai encore raté, toujours à côté, rien calculé, j'ai pas pensé à changer de bonne humeur. Dans mon petit coin d'espace-temps, toute une journée sans repère. Ne pas savoir ce qui m'attend et faire ce que je préfère. Profiter de l'instant présent et du suivant si nécessaire. À vivre sans emploi du temps quand mon boulot c'est ne rien faire. Que regarder passer les gens cachés sous mon manteau d'hiver. J'ai
calculé, j'ai pas pensé, pas vu.